胡尚早十天救了个老头叫张豆腐。咱们说了，老张头的儿媳妇不闲呐，勾串野男子。你说这明争眼漏，明铺夜盖，好说不好听。慢说在封建社会，就是当今的社会也万难忍受。如果你不在这个家，你爱怎么地怎么地，年龄你还不走，你这往家招野汉子，老张头当然不能答应。为这事儿，还让那个野爷们儿啊胖揍了一顿，老头当然出不来这口气了。躺了两个来月呀、老头把东西收拾收拾，到县衙门告状去了。他真就没想到，这野男人真有手段，居然跟衙门的人勾搭连环，都叫他给收买了。老张头到衙门这一说不要紧，不但没人做主，相反把他逐出门外，不给他做主，说什么他血口喷人，衙门不管这事儿。老头是走投无路，越想越窝囊，这才到张家花园投水自杀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您说谁家摊上这事儿不腻歪？怎么跟旁人讲啊？家丑不可外扬嘛。要不是石青儿救了他的命，再三逼他，他也不说。他等说完了之后，这三个孩子辉谢童子、安藤娇、小北原、周天亮，再加上愣头青苗顺，仨孩子都气坏了。原来如此，这小子可杀而不可留。其实之前啊，经这样的事儿多了，并不觉着奇怪，但这玩意儿的确挺憋气。我说老爷子，问你点事儿，这个野男人叫什么名您知道不
知道？
你能告诉我他叫什么名？
叫我怎么想不起来了，
好好想想，别着急。
叫什么莲，叫什么粉，我想起来了，叫粉莲花周小东。
哦，粉莲。哎，石天一拨了脑袋，这名儿怎么这么熟悉呀、在哪儿好像听说过。辉谢童子安藤娇过来了，老西呀，你忘了当初的时候曾经洗脑邹瑞、邹化昌提过呀，为什么邹化昌到了咱们那儿去了？不就因为捉拿这小子吗？这小子不就是给他师傅一家都给杀了那小子吗？
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
石谦猛然想起来了，他想起邹瑞、邹化昌提到常州府武进县那件事了。石老邹瑞、邹化昌云游天下，捉拿这个杀人的凶手，忘恩负义之徒叫粉莲花周小东。这周小东调戏他师姐周玉环，趁着周云鹏没在家，把人一家人都给杀了，现在逍遥于法外。石老爷子发誓走遍天涯海角要把他抓住，无奈因空心了，真是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今儿个让石谦发现了这事儿，石谦眼睛一亮，就在于此啊。
哦，那么请问老爷子，这个小子现在还到你家去？
肯定去啊，天天去啊。哎呀，跟那个贱人打的火热是名扑夜盖呀、你想想，官府都给他做主，没人管他了，因此无法无天，都把我气死了，我没活路了。
行了行了行了，
老爷子遇上我们，你算走着时运了，保着你出这口气，我们比衙门还好使唤你。
是吗？你真是个好人呐、
啊。嗯，要不我怎么叫好人呢？您家在哪儿住？能不能领我们爷儿几个去看一看，认认门？
行啊，那什么时候去？
现在没事啊，你歇会儿就领着我们去。
哎呀，今儿个太晚了，说是明儿个去。
明儿个也行啊，今儿你住在这儿，电饭账我会。你看石谦儿，
说是说笑是笑，
真是热心肠。一夜晚景无话，到了次日平明，吃完了饭，衣服也都干了。老头在前面引路，他们爷儿四个在后头跟着。石谦交代的清楚，别让你们家的人发现你是把我们勾来的啊！咱们就假装不认识，用眼睛说话就可以了。老头明白，在头前走着，爷儿四个在后头追着。刚过中午，进了张家集。老头回头一看，那儿跟着一努嘴儿，用手指挥指挥，意思是说这就是我家。老头进屋，石谦他们在门口过去了，假装是走路的，不过走出一百多步去又转回来了，在这门口连过三趟，干什么才才到。转到第三趟的时候，老头又出来了，找了个没人的地方。老头说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，我的行李都给我扔了，认为着我不能回来了啊！这个狠心的贱人呢、啊、 而那小子在这儿没
没看着，谁知白天跑哪儿去了，肯定晚上能来，他跟那小贱人离不开了。
行了行了，我说老爷子，没行李也照样睡觉，天现在不冷，你呀、啊、别露声色，假装的你服气了，你管不了了，该吃吃该喝喝，管怎么说这是你家，我们先躲，等到晚上我们再来，那时候肯定给你出气。
我恩人呐、啊，你们可注意啊，那小子可厉害。
嗨，他再厉害他一个人，我们再犯统爷儿四个，难道还打不过他吗？
也是也是这个理儿，那咱就晚上见。
晚上见晚上见。张豆腐回家了，安下他不说，单说石谦爷儿四个在这个本镇子找着一家小饭馆，足吃足喝一顿，还买点干粮，大火烧叉烧牛肉，买了那么几斤，然后等着晚上好垫吧垫吧，然后到山坡找了个树林，爷儿四个往那一忍，这地方不但肃静，行人没有啊，谁也不说话，各自想心事。石谦琢磨着，可现在虽然说找假宋江没找着，办这件事也不算多余呀、啊、起码替石老邹瑞邹化昌了了个心愿，然后再找这假宋江。他心里的盘算着，天黑了，到了定更天左右，也就是九点左右，晚上了，今天晚上没有月亮，满天的星斗便于行动。石谦告诉这仨孩子，你们千万谨慎啊，一不准咳嗽，二不准打喷嚏，看我的。苗顺一皱眉，师傅我就爱打喷嚏，动不动就感冒，那怎么办？就属你没出息，我给你抹点药吧。这石谦呆巴囊里的什么好药都有，只要给你抹到鼻子上，不打喷嚏还不咳嗽，你这玩意儿好东西不？当时爷几个都闻上了，石谦在前面引路，
三脚在后头跟着，往下一塌腰，那是真快，跟小燕飞的一样。到了豆腐房，一看前间的门关着，里边隐隐约约点着灯呢，知道张豆腐还没睡。石谦一想，先甭管他，然后转到后院去。后院还有棵大树，墙也不高，能挡住他们吗？爷儿四个先后飘身行跳进后院，所幸这家没养狗，要养狗这样麻烦的，汪汪一叫唤，惊动街坊邻居的，很不方便。幸亏没有，但是发现后院的房中点着灯光，爷儿四个蹑足潜踪转到前边。前边的小院也挺宽敞，一看呢有狗窝，但是没狗，原来那时候养狗来的。自从这粉莲花周晓东上这寻花问柳，那狗一叫它不方便，因此用毒药把狗给毒死了。一看呢屋里点着灯，一点声音没有，石谦就告诉这三小，你们仨听着，上狗窝里待着去。我媳妇你可够寻的，我们是人呢，怎么像狗窝？你瞅这狗窝多宽敞啊，进去装四个都够。三小没办法听师傅的，钻进狗窝去了，剩石谦一个人好干活。他高抬腿轻落足，来到窗台附近，用舌头尖儿点破窗棂纸，睁一目瞄一目往屋看着。屋里头有个女人，甭问，是张豆腐的儿媳妇黄氏。哎呀，一瞅这黄氏啊，对着镜子这个照啊，左照右照，把这头梳了又梳，理了又理。因为在自己的房里头外衣都没穿，就带着个红兜肚。石谦心说，真是个浪骚的女人，一瞅这个妖艳劲儿，和这嘴唇抹的这个红，腮帮这个红，你别说倒有几分姿色，身形挺匀称，也挺丰满。再一看床都铺好了，被窝枕头整整齐齐，对面八仙桌上放着几样菜，还有酒壶筷子吃碟，余者空无一人啊。明白了，那个淫贼还没来啊，这娘们等他，那我也等会儿吧。抓贼得要脏，捉奸得要刷，今天为谁来的？主要为粉莲花周晓东，他不来不能伸手。哎，就在这么个事儿，石谦凭着耳音好，就觉着房顶上一经刮风，这石谦都能听见来了。石谦往地下一躺，咕噜咕噜，以最快的速度也钻进狗窝。安藤娇就说，媳妇你是狗窝，你了怎么来了？废话少说，放狗臭屁。然后谁也不言语了，八只眼睛往院看着，就见房子咻飘起一个人。这个人呢还挺警惕，东张西望，皮鼻子还稳稳，大概察觉没有什么异样，然后过来敲门，蹦蹦蹦，开门，蹦蹦蹦，我要回来了。黄氏高高兴兴把门开开，那人点着身子进去，咣当，门又关好了，里边插个倍儿结实。石杰一喊，我该出来喽。他往地上一躺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 又咕噜回去了，腾身蹲起来，顺那小窟窿接茶往屋看，他一看出现一个男人，这小伙长得也挺漂亮，要说两个人年貌相当也不假，一瞅这小伙漂亮可是漂亮，有点青眼圈，俩眼是贼光四射，耳朵边儿还有点发干。石谦根据经验可以做出结论，这是一个采花的惯道，专门玩弄女人的，不然他不能这德行啊！甭问，这就是粉莲花周晓东啊，好小子，你忘恩负义之辈，你师父教给你全身的本事把你拉扯成人，你怎么下得了手？连你师姐师娘都给杀了啊！你也太狠毒点了。石谦是最恨世上没心没肺的狠毒虫，气得手心都痒痒，但现在不敢发作，就忍着看发展。就听皇室说，你怎么才回来？没人儿，我得干活去，不干活咱吃啥呀？要你存的银子还没花了，那顶什么呢？我跟你说，我现在托朋友买房呢，等房子有了，我把你接走了，在这儿住啊。哎，他们七嘴八舌的诸多不便，还那老糟头子说死也不死，要不是你给他求情，我早把他宰了，往井里一扔，哪儿找他去？他太害事了，不如咱们远走高飞。今天晚上我偷了个财主，嘿，真肥，你来看。说着从怀里一伸手，拽出一个包来，沉甸甸的，打开让皇室看。皇室一瞅，有金镯子，有戒指，有耳环，有簪子，还有项链。哎呦，这么多啊，这可都是真货呀。少说也值300两银子，看来买房的置地不难了。
是啊，那太好了，
把它收起来。你别说，他俩还真心实意。皇室高高兴兴拿这包，把箱子盖周开，搁里边了。石谦就记住了。
哎呀，这两天我手头有点发紧，这包啊归我喽。
他心里头想着，再看皇室一转身就说：“你看，我给你做了几样可口菜，喝点酒吧，然后早早的歇着。今天还真有点乏了，走了13家，终于他找着个肥羊，好吃吧。”两个人对面坐下，吃着吃着来了高兴的劲儿了，两个人是搂搂抱抱。石谦不愿意再看，赶紧把眼闭上，心说看这玩意儿闹眼睛，忍着吧。等啊等啊等啊，一直到3更天左右，屋里吹了灯了，一团黑。石谦一看到时候了，俩人要睡觉了，再等一会儿，等等等，没动静了，大概都睡熟了，该我做活喽。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，拽出个小珠管，掏出个小瓷瓶，先把解药闻上，然后往珠管里头又倒了点特殊的迷魂药，纸窗我一捅就一个窟窿，嘴对嘴往里头一吹，这迷魂烟迅速蔓延。石谦把珠管带到白布囊里头，摘耳朵听着，时间不大就听着里头说话。哎，怎么这么香啊？
是啊，怎么这么香？阿、啊、姐。 再也不动了。嘿嘿，石谦放心大胆站起来了，出来吧，别在狗窝里眯着。
三小钻出来，
媳妇，你这么吵吵屋里听见怎么办？唱大戏他都听不见了，随我来。
说话之间，石谦一抬腿，啪，把门就给蹬开了。
杀急了，这古上早也有点劲儿，
怎么叫男人呢？提小刀头前引路，三小身后跟着进了屋。一进屋，三小提鼻子一闻，不是这啊啊，这么香啊啊啊！去啊去啊去！扑通扑通扑通，也躺下了。石谦一抖着手，
忘给你们闻解药了，我倒不在乎，你们受不了。
摸了半天，把火镰摸着，啪一对，把火打着了，蜡烛灯着了。又掏出解药来给仨孩子闻上，这仨孩子一拨了脑袋清醒过来了。
哎呦我的妈呀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说迷糊，顿息就迷糊了。行了行了，别问了，往后啊做事得认真，我忘了给你们抹解药了。这闹的，少说废话。
灯光一亮，看得非常清楚，三小没见过这个，往床上一看，哗，被窝里一男一女互相搂抱着，夜已人事不醒，衣服在旁边堆着。安藤娇还问呢，老西呀，这些干嘛？
废话少说，该知道的知道，不该知道别知道，听没有？哎，还是苗顺比你们成熟，你们俩脸背过去，苗顺过来帮我干活。
哎，苗顺过来了。那俩孩子把脸背过去对着枪，安藤娇一想，不该看的咱也不看，不看，哎，
桌上这饭菜还行啊，没动多少，
肚子有点饿了，利用这机会咱哥俩吃点了。他们在这吃狗剩，他们吃着咱不说，再说石谦把被窝撩开一看，一男一女是赤身裸体呀，简直不堪入目。这石谦呢赶紧叫苗顺帮着用一床大被把他俩旧事都裹起来了，煎饼卷大葱裹了个结结实实，找了两条绳子中间给拦上了，一看旁边有衣服，把这衣服卷吧卷吧也塞到行李上头，万一穿衣服的时候怎么办呢？不管死活吧，得把衣服给他带着。然后石谦一伸手把姜的盖儿周开，方才他看见那包金银首饰拿出来揣怀里了。石谦还说呢，哼，我这是用不义之财做有义之事啊。嗯，一切就绪，告诉安藤娇去到前屋把那张豆腐给我叫来。
哎，好嘞。
时间不大，张豆腐来了，老头没睡，一直就等着，心还着急呢，怎么没信儿？说来怎么没来呢？其实后边把活都做完了。老头进屋一看，嚯，明灯蜡烛那放着个大行李，恩公您来了，
早来了，
我的千夫严夫在这里卷着，卷着干嘛呀？我非出这口气宰了他们不可。